亲爱的兄弟姐妹们，主内平安。现在继续为您分享爱德之家创始人马德罗宾的生活。二，周围的人。如果家人们未能很多地帮助马德，至少在感情和精神方面，那么周围的人所提供的更是有限。在农村，面对这种不常见的疾病，人们手足无措，并觉得非常严重。那时，正好从沙高和萨百特学校心理专业诞生了歇斯底里一说，借此来解释所有难以理解的病症，并且很快就套用在马德身上了。沙都暖夫的助产士马格劳特回忆道，他没有，几乎没有探访者，本唐斯朵也不去，即使我多次和他讲起马德，可是他却鼓励我去看他。在我离开那里前的几个月，他才开始去。当时，村内热心的人们还批评我，因为他们认为马德很没有意思，有时他们的批评更为苛刻，称他患了歇斯底里，并补充说是欧特里奥的毛兰医生诊断的。这一切造成的结果是没有人去看望马德，他的同学们也不去，或许人们害怕传染，因此马德整天整天地被孤立起来，只有痛苦和无聊。他所写的可以说明当时的情况。每星期我非常缓慢地工作着，可是我仍然回到了那些年的忧伤和孤独中。没有人陪我聊天以打发这些时间。1927年，至于我，我相信这个主日天会完全像其他的日子。我也同样相信除了家人外不会见到别人。1928年，没有人来看我，一个都没有。据说每个人都说了该说的，为让我好好刺绣和反省。1928年，我的日子天天如此，那么无聊，四分之三的时间都一个人度过，再就是屋里妈妈的那几本书。1928年，至于我，明天就像过去的日子那样阴森而单调，即使妈妈陪着我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。和母亲同住一个房间，马德承认夜间的痛苦。夜里我很难受，难受得那么厉害，以至于我用牙咬着床单，为了不惊醒妈妈。探访堂区的病人是本堂司铎的职务，司铎培育中对这一点极为重要。有些司铎在这方面投入很多时间。直到1923年，那里的本堂是巴叶神父，他一定看望过马德。随后接替他的是福尔神父，任沙都暖夫本堂直到1955年。他有着充沛的精力，设法更新堂区并回应反教会的行动。他建立了一个由天主教徒组成的协会，很快便拥有15位成员，还开始了一座有10位儿童的教养院。他将那些长期受反教会宣传压迫的善心人士聚集一起。他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人，偶尔有些粗鲁。人们有时会拿他和雅尔斯本堂神父做比较。毫无疑问，在那个紧张的年代， 也需要这样的人为了抵制和督促。他害怕度神秘生活的人，在修道时曾祈求天主不要为他们听告诫。在当代人的眼中，为走向天主，必须首先度一种刻苦的生活和个人的努力，必须着手实践这些，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。教区的要理便持这种观点。最初，福尔神父与马德的关系很困难，他不理解马德。马德写道，本堂神父在橡树皮粗糙的外表下，有着一颗金子般的心。我害怕他，他总是不理解我。有时他让我重复我刚说过的话，我觉得他在大声地呵斥我。我的心砰砰直跳，我无法再回答他。而这样，神父便以为我和他赌气，然后就不欢而散了。当朋友若纳包奈童跟他讲起神父的温良时，马德回答，可他来我家时，却把温良留在了门外。另外，在上面描述过的宗教环境里，马德的家人也不太接受本堂司铎的探访。肯定是害怕人们说他们热心并亲近教会。亨利曾说，如果神父再来，我就枪毙了他。那时马德请人转告神父就不必来了，这也使他伤心。他不明白，直到1927年马德垂危时，他来举行最后的圣事，这时关系才好转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家庭方同意神父的来访。那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一无所知。可是，关系得以重建，并且马德改变了看法。我知道本堂司铎是一位圣人神父，完全禁止。你们需要接近他，非常值得。你们没有发现神父的改变吗？当然，他还在改变，变得更有耐心。不要怕他，当有痛苦时便告诉他，他完全可以理解你们，并且总会给你们好的建议。这是那时马德所说的。终于，他在福尔神父身上可以找到灵性方面的真正支持。